么随俗的说一下。
我念一，我一面念，你一面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一首的诗歌《秋雨之福》一样。我们生命虽然常常经过流泪，可是神你的恩典却使它成为泉源之地。神啊，你要使用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上能够做耶稣的眼睛，能够做耶稣的手，更能做耶稣的脚，为耶稣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啊，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中这段的经文，求神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让讲的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听的人也有谦卑的耳朵来听你的话。更重要的，我们在主内能够彼此得到造就，为的是奔跑我们人生的路途。这是原始美好，求神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再来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共会有讲五次信息，今天你讲到了第四次，所以我再反复的提醒一下，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要就是讲一个关系。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个跟我你我要建立关系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很奇妙，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我们神自己呢，这三位一体的神也彼此建立关系，有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建立关系。那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照了你跟照了我，所以也把这种渴慕、这种关系、这种观念呢放在我的心中。那我们首先看到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神的眼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远超过跟父母的关系，远超过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一个夫妻关系坚定的人呢，他其 好的基础，否则就很困难。接着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跟神的国的关系，神的国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这么单单纯纯的来接受，一旦接受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儿女。所以第三次信息是我上个礼拜说的一个基督徒跟钱财之间的关系，一个得救的人怎么处理钱财呢？就反映出你属灵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处理钱财。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哦，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中他多么的渴慕有人能够跟随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有钱的年轻的做官的人呢，想要可是他不愿意付代价，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啊，我想如果在当时耶稣的心一定是非常的伤心，这么一个优秀的人他却失去跟主耶稣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多么可惜的。所以呢，在第十章的三十一节，耶稣说了一句话，有很多人对这句话都有疑问，就是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很多的疑问，到底是耶稣说什么意思呢？如果以圣经当时的前后的背景来看的话，事实上耶稣的那句话是要回答彼得在二十八节所说的，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说，我们耶稣为你摆上一切的，我要得什么？耶稣告诉他，提醒他说，有一些人以为他在前头的，他可能会在后面，有些人可能是在后面的呢，反而会在前头。事实上前半句话是耶稣对彼得，还对我们今天有一些信主很多年的所谓的老基督徒呢，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多少年在前头的，很可能有一天我们是在后面。那后面那句话呢，在后面的呢将要在前面呢，是耶稣对今天你我还有刚刚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不要以为说，哦，我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即使在后面的呢信主比较晚的呢，有一天会在前面。当然耶稣的话有的时候带了很多的含义，在这里也带着说我们将来的奖赏呢，我们在神国的奖赏呢，不是根据你我侍奉的次序，我比你早侍奉所以我奖赏越多，不是，而是要根据你我侍奉神能不能持续很久忍耐坚持到底。比如说犹大，犹大是原本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应该是所谓的在前的，可是他出卖了主，后来上吊，成为远远在后。保罗原本逼迫神耶稣基督的教会，那神的灵感动了他，神光照了他，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可是呢，保罗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从圣经的角度呢，保罗是远远在前的，因为新约的书信中保罗占了一半，所以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这是对你我一个提醒。那关系是在什么呢？就是关系在你我的人生的路途中，我们跟耶稣基督如何建立关系。就今天我的信息，你我怎么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关系，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的故事的背景。背景是说他们仍然行路，当时呢他们要上耶路撒冷， 耶稣清楚明白，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因为他回不来。耶稣清楚明白，所以耶稣就硬着脸就往耶路撒冷行去，左右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拦住他。他就是定睛上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在前头做带头的，耶稣的心情一定的，我要上耶路撒冷，十字架在等着我，我在世上三年的侍奉告个结束。可是这个时候呢，跟从他的这些人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复杂，有人非常稀奇，有人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听到耶稣预言会发生他身上的事情。稀奇这个字呢，是马可专有名词，只出现在马可福音，也只出现在耶稣的身上。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说，当耶稣把鬼赶出去之后呢，众人都惊讶，众人都稀奇，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难道是个新道理吗？这个耶稣用权柄吩咐鬼，鬼都听他的话，他们稀奇。结果另外一次在十章二十四节，我们上个礼拜说门徒就稀奇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说什么，有钱人进神的国是好困难，哇，好稀奇，是。然后到了这边，门徒一面跟着耶稣说，就心中稀奇，不仅是稀奇，也害怕。害怕这个字在圣经中常常出现，因为害怕是你我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害怕就进入人的心中，所以亚当夏娃一犯罪就害怕的躲，不敢见神。可是圣经常常用不要怕来安慰这群害怕的人，尤其是耶稣常常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可这一群人在那种状况之下还拼命拼命的害怕。哦，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耶稣害怕过，即使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圣经都没有提到他害怕。耶稣来到世上承受你我所要承受的，从来不害怕。结果我们这一群本该受罚的人却怕得要死，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希望借着我们跟耶稣之间关系的建立呢，可以把这个害怕从我们心中挪去。害怕是人因为对不可知的事情的一个惧怕，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比在任何地方是更好更安全的地方。我们进入这个避难所的人有盼望，所以不要怕。可是说很容易，关系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跟神关系有个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所说的不要怕。我今天将从三个角度跟你们来分享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首先，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启示，从第三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耶稣永远是主动的，是因为耶稣先启示了我们。如果神不向你我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都在迷蒙中，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只是借着一件事情向他们启示。耶稣借着他即将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事情启示给他们。可是启示给他们的时候呢，当时的人很复杂了。当时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三种人在耶稣的周围，当时 中文和本说门徒就稀奇，事实上原文是说他们就稀奇，就是说门徒可以说是不是十二个门徒，因为耶稣有很多的门徒，耶稣曾经有七十个人把他分别出来分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个门徒们呢可以指耶稣周围很多的所谓的信徒，是一种人。然后呢跟从的人很可能是真心跟从耶稣，或者是跟着来看热闹的，也有可能是更大的一群人。第三群人就是十二个门徒，这边讲得清楚，十二个门徒，这是耶稣特别选出来要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所以今天的教会跟当时没有两样，教会也大概有这个样子，有一群是所谓的基督徒，就是信主的跟基督徒，那教会中有一些是慕道的过路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来教会中看看教会是怎么回事，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这样子的，我们都很欢迎的，耶稣都没有把他们赶走了。还有一群人就是十二个门徒，是所谓的教会热心愿意侍奉的这群核心的这个所谓的门徒。那这三种人世世代代都有，可是当时耶稣要启示的时候，他先特别为对这十二个门徒，因为这十二门徒是紧紧跟随他的，所以耶稣启示的时候是针对一群人已经愿意回应他对他们的呼召的，所以耶稣就立刻把这十二门徒从很多门徒中，从很多跟从人中叫了出来，向他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耶稣向门徒启示他要被杀害并死之下复活呢，在马可福音中这个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呢的程度都不一样。第一次呢耶稣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就很简单的一个宣告。那第二次呢的宣告中呢就有暗示，他的受害呢是被人出卖的，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是这么说，于是他就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到了第三次启示的时候，耶稣把他被害的更描述的更清楚，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是他们定他死罪，可是因为祭司文士犹太人当时在罗马政府的底下，他们不能，他们可以定死罪，可是他们不能判死刑，所以呢他就要被交给外邦人罗马，那这一群外邦人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最后把他杀害，钉死之架。过三天他要复活。耶稣对紧紧跟随他的人的启示是逐渐性，逐渐性。讲一件事情，他的受害这件事情，他都要用三次来启示他们。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愿意接受神的启示来临的时候呢，你我要了解神对我们的启示是逐渐性。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就灰心。没有人读一次圣经就读懂了，绝对没有。有的话，请你让我认识那个人。没有读两次就读懂的，也没读十次就读懂的。有的人 神这群人，这一群人已经跟随耶稣已经几十年了，他圣经已经读烂了，不像我们只读读而已啊，读烂了，他都不敢讲他完全了解神的启示。所以因为神的启示是这么的伟大，这个无限的神怎么能让我们这有限的人完全了解他呢？没办法，所以他就必须借着你我能够接受的程度，一次一次一次的来启示。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建立在神对我的启示。当神对我的启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你我成为一个愿意专心跟从耶稣的人。在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很美的一句话。当你读福音书，你说看啊，你要小心，英文叫 behold， 看啊，就是说下面那句话就很重要，所以你要看的意思。看啊，耶稣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事实上呢是回应彼得在前面所说的一句话。彼得对耶稣说，看啊，我们抛弃所有的跟从人，好伟大，看耶稣，你要看啊，我为你舍弃一切啊。耶稣说 No， 看你要跟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神的启示要你我能够跟他一直跟到你我的死地。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要一直跟到你我的十字架，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他。”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当然，当时呢是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可是是人子被交出去，你们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启示，逐渐性，可是要带领我们能够专心的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走到我们人生的所谓的十字架的死地。很可能你我在生命中不会被人家钉十字架，被人家迫害，可是我们跟从主的人都要抱着这个心思，如果主要我这样子做的话，要我遭遇这些事的话，我就遭遇。这个是第一步，耶稣对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要个回应，耶稣是主动的，可是我们不能被动到一个地步变成不动也不行。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对耶稣有个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懂得祷告向神祈求的人。在这一段的35节到41节，一般人读这段的时候呢，往往都是批评这个雅各和约翰，说这两个人野心不小。我们中国说左丞右相，说耶稣啊，你在你荣耀的国度的时候，我雅各坐一边，约翰坐一边，其他的那些十个人呢找地方坐，那我们是最好的位置都有。在马太福音呢还不只是这样子，马太福音呢他们的妈妈都出来了，这招更厉害，打那个妈妈牌。因为雅各约翰的母亲呢是耶稣的母亲的姐妹，哇，这亲情很厉害。我们中国人会走后门不是新鲜事哦，犹太人更会，那个妈妈牌就打出去了。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呢，我一刚下部队，我母亲就担心说在部队中会受不了，因为你要了解读大学的人白白嫩嫩的，没有吃过苦，一到部队怎么受得了。 所以呢，我母亲就打妈妈牌，就是东找西找。那我下的部队是坦克部队，我当时下去的时候，那个部队最大最大的是一颗星的，一星上下最大一颗星。结果我妈妈东找西找呢，找到我大嫂有一个所谓的干爹是两颗星的。结果呢，有一次我还在那边出操的时候，忽然人家说：“哎，来来来，有人见你。”见我什么？我就想，我们的连长呢是两颗梅花，你知道梅花吗？是中校，哦，中校。我不晓得中国跟台湾的体制力不一样，就梅花是中校。那我的连长就那发抖，就叫我来，就一进去，哇，一个两颗星的金光闪闪的坐在那里。那我也不认识他，那他就说啊，是那个我的大嫂托他怎么样怎么样来看看我。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说哇，真好。可是我那时候笨，我说请你把我带走，做你的跟班的哈，做两颗星的跟班很轻松了。我就是笨，我说没有，他说没有那就没有了，就走了。你要了解，在台湾的部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边是部队，我是一颗星的，我一颗星的旗子就升上去了，两颗星的来拜访，我的旗子要下降，把两颗星的挂上去，好厉害。那我那个两颗星的陌生人来的时候，整个营都会轰动，因为很少有两颗星的来看一颗星的。妈妈牌在我身上没有用，结果事情就传出去说啊，我一个两颗星的。结果我们有个排长是两条杠，啊，两条杠。那个排长呢回来听到大发脾气，有什么伟大的两颗星的？我的岳父也是两颗星的。我说哇，当场没办法，他的岳父也是两颗星的，所以呢就被他盯得很死。你越用心我就越压你。那这是发生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个故事。我可以想象呢，我如果是雅各跟约翰的话，如果我听到耶稣前面有对他们的应许说，你们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呢，当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呢，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你们要审判十二个支派。要是我是雅各约翰，当时听到耶稣说这个的话，我也会打电话叫我妈妈来，是不是？因为耶稣说的嘛，有宝座，有十二个，那我要最好的两个了。所以你要了解呢，我们有大部分人都用负面的眼光批评这雅各约翰，可是我们不妨用正面的眼光来看，他们一定渴慕那个荣耀你的这个权柄。耶稣应许他们，我要给你们权柄在荣耀的当中，你应许我就要，手段不手段是一回事，我就是要。他们就要这个权柄，很可惜他们可能动机不一样，可是他们要这件事情上呢，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你怎么读耶稣都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只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这个杯呢，我要受死走十字架这个苦呢，你们能够喝吗？我所受的洗呢，我所受到苦难这个洗礼呢，你们受得了吗？他们不了解，当然可以了，我们能。耶稣说没有错，你们会喝，你们也要受。后来圣经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喝了杯，的确受了洗。所谓喝那个杯，就是为神的义要受死。结果雅各呢，是耶稣十二个门徒，犹大不算之外，十二个门徒中第一个 为耶稣的名殉道的就是雅各，他荣耀都还没有得到，先为耶稣死了，受喝了耶稣所喝的杯。那约翰呢？他的另外他的弟弟呢？是耶稣这十二个门徒中唯一的一个所谓的好死，就寿终正寝，没有被人家杀了，就老死的人。可是不要以为他老死就很好，这个约翰呢，一生都受到迫害，漂流如漂流，他年老的时候还被人家流放到一个岛去。这个约翰他一生在受耶稣所受的这个苦难的洗礼，他们都付上了代价。可是他们当时求的时候渴慕，可是他们不晓得他们要付上这个代价。他们如果晓得的话，可能就不敢求了。可是他们当时就凭着渴慕的心就去求。所以耶稣说，可是坐在我左边右边不是我能赐的，只有神可以赐。神为谁预备呢，就赐给谁。这告圣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可是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得到的赏赐呢，你我都要付代价。我们都要愿意喝主的杯，我们愿意受主的洗。基督徒没有一帆风顺，理所当然。可是呢，在这个困难当中，你我要学习怎么来向神求。当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些遭遇的事情呢，我们就要向神求。就像彼得说的啊，得救这么困难，谁能够得救呢？我们要行走人生的道路，跟从耶稣这么困难，我们怎么走呢？同样的答案，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在神凡事都能。关键是你我有没有求。雅各不是这个雅各哈，不是雅各，另外一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的雅各，他在雅各书中一针见血的把你我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错误的祈求呢，一针见血的讲出来。雅各书四章的二到三节这么说，雅各说，你们贪念得不着，你们即使去杀嫉妒人家，去争斗啦，去斗殴征战啦，你们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还是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你们求的目的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吃喝那种宴乐的当中。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你我祷告向神祈求呢，我们的方向是去什么？我们是不是崇高到个地步呢？神啊，我也不想麻烦你，你忙得要命，你去答应别人祷告也不要听我，你不求，所以我们得不到。可是呢，我们动机不对，常常向神求这个求那个呢，往往是为了自己的私意。所以耶稣说，当你我不知道人生方向的时候，不晓得优先次序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要求的这些呢，神都会加给你。耶稣要我们能够来向他求，把优先次序用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要借着这一个故事，这两个宝贝的兄弟雅各、约翰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来告诉我们，我们跟从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 做一个懂得向神祈求的人，愿不愿意？渴慕神那个荣耀中的这种的赏赐。也许在我的祈求过程中，我要付上代价，我要喝杯，我要受这个洗。也许我不愿意，可是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会使你我软弱的人成为刚强。这个是你我对神的启示的反应，我们愿意向神来求。那耶稣呢，是了不起的老师，他抓住机会，所以他抓住机会，看到那群十二个门徒呢，十个门徒都也恼怒，可见这十个门徒也是有这个动机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找不到门路。所以耶稣就立刻借着教导他们，训诲他们，来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跟耶稣建立关系，是他先借着他的话启示我们，然后呢，我们回应他的启示，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来向他祈求。接着他会再把一些的教训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怎么来服侍其他的人。神要我们得救，不只是坐在那边，神要我们得救能够做他的服侍的出口。所以耶稣立刻跟他们说了，你们都知道啊，一些外邦人、罗马人有君啊、有王啊，都会治理他们，有些大臣啊都管束他们，这个是世界的道路，世界的方法。可是呢，你们不一样，在你们中间不一样。如果在你们中间有我的话，就有耶稣的话，耶稣意思讲，在你们中间有耶稣做王的话不一样，因为你们中间没有王的，没有尊贵的，只有耶稣，所以在你们中间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有这个渴慕，愿意为大，愿意为首，同样我们要了解啊，有些读的这段经文是说，耶稣厌恶人家为大为首，这个也不对哈。耶稣说，你们如果渴望呢做大的，有这渴望做首的这个心智的话，那你们的态度要怎么样？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用人，你们要做什么呢？做众人的仆人，甚至他说他要做多人的属下。在这里啊，耶稣的教导用了三个很有趣的字，一个是用人，用人；第二个是仆人；第三个是属下。头两个呢，要用在你我的身上，属下呢，你我都不配，我们没有办法做人家的赎价，因为做赎价的那一个要没有罪，你我都有罪，我们都需要人家来做我们的赎价，我们没有办法做人的别人的赎价。可至少头两，用人的意思就是家庭的仆人，仆人。然后翻成呢，就是执事，就像我们教会的。有五位执事，第一个，这就是用人。那用人的范围呢？耶稣说是什么？做你们的用人。耶稣讲你们，就讲这群人，对不对？当时跟着他这群人，也许是讲这十二个人，或者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如果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教会中愿意做大的人的话，首先要做这个群体，你们的 用人，你们的用人范围就是以今天来讲的教会，在教会中要做大的人，就必须做教会弟兄姐妹的用人，好好的服侍。那愿意为首的呢，要做众人，众人原文是说 every， 就做外面人都要，不是里面啊，你们是我讲你们就讲你们，众人就讲那些你我都没看到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众人的仆人。仆人这里呢是奴隶的意思，奴隶比用人更卑贱啊。所以呢，我们对来到我们当中属于众人的慕道的朋友或者过路的人呢，我们在我们当中愿意做首的人呢，必须要先做那些人的奴隶。奴隶是没有主权的，奴隶是听他的主人，就是天上那个主人的吩咐。因为耶稣说，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呢会升为高，同样的道理。然后耶稣最后说，我不仅做过你们的用人，我做了众人的仆人，这都是你们可以学习的啊。可是我更重要的，我做了多人的属下。多人用的是 much， 更多的人的属下。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做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属下，当时生的人，未来还就是像我们这些人是未来才生的人，耶稣都要做多人的属下。这一个是你我没有办法做的，可至少我们要能够做你们的用人，做众人仆人，这是你我可以做的。耶稣也给了我们榜样，就是他的自己。事实上呢，你要了解马可福音的十章的四十五节是马可福音的最重要的一节，你其他的都忘记还情有可原，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句话把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工作呢，一句话就讲清楚了。因为人子来，人子就是神子，圣经讲到人子，当中讲到神，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呢，是来到原本不是他的世界，他才来，他从天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世上，不像那些外邦人的君王大臣是被人家服侍的，不是。耶稣来到世上不是来享受的，他来享受什么？他在天上能够享受的比我们地上更丰富，何必要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到一个地步，必须上了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舍命，为了要做所有世人的赎价。赎价这个字呢，在圣经中只用在耶稣的身上，就代表不能用在人的身上，你我都不能做别人的赎价，都不行，因为你我都要靠神来救赎我。好伟大的一句话。所以呢，这个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告诉我，我们在行路，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在行路，我们在走人生的路，每一天都要生活。你我有没有好像有一个朝圣的那个心？就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漫无目的？我今天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还是我们像耶稣一样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神说有一天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 你我能不能属于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就看你我得救的人愿不愿意一直的走，走到那边神就奖赏。我意思不是说你我得救是靠我们的行为，绝对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我在人生的路途中有没有这个渴慕神的这个圣城？我往那边行走，有耶稣在我的前头带我，耶稣是我的榜样，我就在后面跟着他。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我每天的过程中，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借着这三件事情。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有得着神借着他宝贵的话语对我的启示？有没有？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说中已经说过，我们对神的认识启示不能越过圣经这本书。不管那个人是谁，不管那个人是马丁路德比格里汉，不管他是谁，如果他对你我所说的，也是不管我是谁，徐传道徐牧师是谁，如果你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越过这本书的话，都不是来自于神。所以唯有透过你我每天读神的话来启示我如今的生活，让我们越被神启示，愿意成为一个专专心心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关系就建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向耶稣来祈求？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个像雅各、约翰渴慕这个荣耀中的荣耀，能够向耶稣来求？我们可不可以？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被耶稣的教诲说，我们的常常能够因为耶稣的原因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侍奉生活是什么样？还是我们只是一得救就躺在那里，把这门票都拿到了？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过个侍奉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为了我做了榜样，所以一个基督徒跟主耶稣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你有一个读经的生活，你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你有一个侍奉的生活，缺一不可。你我要好好反省，如果我们信主不管多少年，我们可能是在前的，缺少这个我们是在后的。我们可能刚刚信主，昨天才信主的，可是我抓住神的话说，我愿意在这三方面好好的追求。也许你是在后，你都会在前。所以耶稣在10:31讲这句话很含有深的意义的，他鼓励我们要跟他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有一天，那些认为老油条的在前，在神的眼中就是在后，那些默默无名的人家都不知道的，可是紧紧抓住他的读经祷告跟侍奉的人，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这个是圣经借着马可福音的教导，我们的基督徒跟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关系如何建立。我不晓得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就像耶稣当初上耶路撒冷要爬山的，是一步走着一步的，有高山的崎岖，就是有高高坑有坑坑洞洞的地方。我们生命都一定有的，读经读老半天读不懂，祷告祷告老半天神没有回应，侍奉那些人真讨厌，都有，可是恒心忍耐的， 就像你走路一样，你如果目标定准了上耶路撒冷，再难走你都要走，因为神那个美好的城为早就为你我预备。愿我们在今生能够享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教会，祝福在他教会中的子民，祝福今天凡是听到神的话语的，无论你对圣经、对耶稣基督懂多少，我只能奉劝你们，我们在这个世上，神给你我最后目的，你我今天相遇也不是偶然的。希望我们不要错失这个美好的机会，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起来。